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主啊，赐下如此美好的诗歌啊，让我们在啊这样主日的清晨可以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我们今天啊继续啊用我们的大药理问答啊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是来到了第133问，我来读问题，我们一同读答案。133问：对于履行第五条诫命所附加的理由是什么？答。对于履行第五条诫命所附加的理由是，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一个明确的长寿与兴盛的应许。所有遵行这一诫命的人，只要使上帝得荣耀，自己得益处，就必长寿兴盛。好的，我们晓得这第五条诫命是关于孝敬父母，使父母得到尊荣。那么我们也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上帝在旧约当中对于以色列百姓的应许，他们当整个以色列国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兴盛，那他的仇敌就被打败。那当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特别是他们的君王他们的带领的这个上帝兴起的仆人悖逆不遵行律法去拜偶像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衰败。那么今天呢，我们虽然在今天的国家当中我们没有看到神有这样一个继续的很明显的这样的一种因果的关系，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神学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在道德律里面，特别是这133问里面提到的这样一个孝敬父母的诫命当中，神是有一个祝福和应许在里头的。也就是说，今天虽然基督徒并不是在行为之约当中，我们不靠着律法称义，可是我们在遵行神的道德诫命的时候，仍然会有从神而来的应许跟祝福。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坚固跟安慰，使我们今天不至于活在一种很不确定的情况当中。所以这里讲到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里是有一个明确的长寿和兴盛的应许。这也帮助我们说来理解，特别是我们今天要开始的这样一个使徒行传的正道系列，会特别的提到耶稣基督的工作圣灵的浇灌，还有这个天国的到来，天国的扩展，我们的国度，对于上帝国度的理解，像今天我们东辉长老也会在英文堂分享，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我们也可以更深的来思想这个神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实现的这个天国，他的已然跟未然，他已经真实的来到了我们当中，所以今天的这133问也可以更加坚固我们的信心，在生活当中去勇敢无惧的去履行神的诫命，因为背后是有神的祝福的。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经文当中来。我们今天开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1-8的经文。好，我们就是一同来和大家朗读这一段的经文。七，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感谢上帝，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啊，在这样一个主日的清晨，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主你自己啊，为我们成了人的样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为我们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啊，我们就在你的国度里面与你有份。主啊，我们啊，求你今天圣灵在我们当中啊，来开启我们心里面的眼睛，也来预备我们的心啊，听到你的话语，就再一次的啊，晓得主你是如何啊，从前在旧约当中如何真实的带领他的百姓，今天仍然真实的带领我们。主啊，求你自己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愿我们今天对你话语的传讲啊，对啊一切主日对你的敬拜，都行在你的心意当中。愿你自己用你的话语、你的圣灵来坚固建造你用宝血买赎回来的教会啊。愿也愿我们可以今天在啊各样的事工上面啊，把在啊可以行在主你的心意当中，行在主你已经为我们立好的这稳固的根基之上。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上帝，我们用了一年又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整个彼得前书的讲解。那我们今天来进入一个新的系列，也是配合我们这个年度的小组的这个查经计划，就是使徒行传的这个这个书卷。好，那我们希望呢也可以用一年的时间把它讲完，那未免为了这个避免拖沓把时间拖得过长，也是考虑到这个讲到的这种频率，所以我们不会用逐章逐节的这个方式来讲解，不会从头到尾来讲解，而是会选择是根据我们查经的这个进度来选择在这一个月当中我们碰到的比较关键的经文来做一个重点的讲解。好，所以我们会希望说把一些重要的或者比较难的地方在讲道里面把它讲解清楚，并且可以带出一个正确的应用来配合我们事工的开展。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正确的解经和正确的应用，还有这种正确的这种事工的开展，它是有机的搭配在一起的。那在开始之前，我们稍微做一个小小的回顾。我们论到圣经的时候，我们晓得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启示。那圣经有四个特点记载在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第一章当中，大家记不记得是哪四个？那第一呢，是圣经是必要的，在西敏信条 1.1 讲到它是我们对我们的得救而言是至关必要必须的，圣经是必要，它的必要性第一个特点。第二点是它的权威性，因为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它是从神而来的，它对我们的一切敬拜生活都有至高的权威。第三呢，圣经是有具备这样子的充分性，因为圣经不光是对着我们跟属灵的事情有关，圣经是对于我们一切生活和敬虔上的事情它都充分全备的启示给我们。第四呢，圣经是清晰的，它是并不是有模棱两可或者含糊之处的。那这四个特点我们在学习威斯敏斯特信条或者是启示论的时候都会碰到，那所以今天我们在进入到这个讲解之前特别的提出来，因为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说，上帝的话语是像两刃的剑，它是活泼有功效的，连我们心里面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在帮大家回顾这四点呢？因为我们最近在这样一个小组的查考当中我也碰到一些弟兄姐妹提出来的问题那我们往往会，特别是跟我有一样的成长背景的这样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我们从小会被教育说好像光我们在脱离，刻意的脱离一种好像形而上学的一个传统好像说理论常常是枯燥的，但是这一种真正的真理是从实践当中来的，对吧？这是一种哲学上面的教导。那或者我们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太过注重理性这个理性也确实是容易跟这个现实脱节的， 但是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来看，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是有光照我们现实的力量的。好，所以我们当把努力的方向就是把解释圣经的解释和圣经的应用可以把它有机的联系起来。这是我在进入到这个新系列之前的一个心愿。那我们回到使徒行传在这个查考使徒行传的一开始，我们在记得在全教会的这种联合的查考当中，我们提到为什么选择使徒行传呢？因为使徒行传它对于我们理解全本圣经有一个这样一个十字路口的意义，它串联到我们对圣经的很多方面的一个的理解，四通八达，打通了旧约和新约，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时代和环境，也不辜负上帝给我们的托付。那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有些的弟兄姐妹是来到美国很多年的，有一些是刚刚来到这里的。好，我们面对一个新的环境，好，我们如何在这一片自由的土地上面来敬拜神，来活出我们的信仰，盼望使徒行传可以给我们带来这样子的祝福。好，这是一个简单的开场。那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在使徒行传一章一到八节，我们仍然分成按照经文的结构分成三个点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个是要把握天国的真实，第二是等候圣灵的带领，第三呢是我们要建造一个稳固的工程。那我们一点一点的来跟大家分享。首先是第一点，把握天国的真实。在使徒行传的一开头第一章一节到第三节，它其实是概括了前面路加福音的叙事。好，我们晓得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是医生路加医生他的连在一起书写的两卷很重要的这个新约的书信跟叙事。好，那提阿菲罗我们知道说这个名字就是爱上帝的意思，他的读者跟路加福音是一致的，是可能是当时一个很有名望的外邦人，也可能是泛指这个路加对于这种外邦人的一种心愿，就是这一些爱上帝的外邦人。那前书显然就是指路加福音，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这个开头呢可能是相对于耶稣的升天而言，就是在我们看到前面的路加福音是在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么后面的使徒行传是在论到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如何在圣灵在五旬节的浇灌如何使教会得着力量，在这个使徒的时期使徒的时代为从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样的事情。我们在第二节看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在第三节看到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上帝国的事。所以这里有三个的关键字其实是贯穿了使徒行传的全部，就是耶稣基督、圣灵还有上帝的国，构成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大家记得在创世纪里面，上帝的国度是靠着亚当和夏娃作为上帝的形象他们创世纪二章第七节说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他们是进入到上帝的盟约来遵行上帝的律法，以至于可以把上帝的国度彰显出来，把上帝国度的这样一个雏形我们知道就是伊甸园来扩展到整个宇宙，这是亚当在一开始创造里面的跟上帝的这个关系。你要看到上帝的形象借着圣灵赋予上帝的形象，然后上帝的形象可以遵行律法来实现上帝的国度。那在堕落之后，我们看到在救赎当中或者是在新创造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他取了人性，他本来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可是他为了要救赎我们，他取了人性，也就是取了这个被造的神的形象。在整个的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他是他靠着圣灵来完美的遵行了上帝全部的律法，不但是把上帝的国度 彰显出来，并且借着他的死里复活，把上帝的国度实现，他开启了上帝的国度，在这一个我们当中，并且在五旬节那一天呢，他借着圣灵的浇灌，是上帝的国度真的跟我们有份。所以我们看前面的两节，医生路加把耶稣基督的服事总结成两个方面，就是他的所行和所教训的。耶稣基督的所行当中，我们来看路加福音里头的一些的经文，就我们会看到，在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受洗、他的服事，他的这三年半的服事当中，圣灵总是与耶稣基督同在的。在我们翻到下一章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一章第30节到35节的这个地方，天使对玛利亚说：“你不要怕，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做耶稣。”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那这一节经文我们看到，在圣灵感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天使所说的话，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就跟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看到这个圣，或者是在一章第八节主给门徒的这个应许当中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是同样的话语。所以当教会得着圣灵的能力，首先是因为圣灵在赋予，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从一开始就跟我们的救主同在，这样的一个叙事，更看到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这种很深的一个的连结。那我们再往下看，在路加福音第3章21到22节，看到耶稣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搞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好，我们看到在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受洗，都看到圣灵是如此的跟他同在。那还有许多的经文，好，我们简单的来回顾的话，就是在4章14节讲到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在第3章耶稣也是被圣灵所充满，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么主耶稣也特别的讲到，我若是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那么这些地方都看到我们的主他在降杯当中靠着圣灵来彰显上帝的国度。这是我们的主他在路加福音当中，我们说他看到他所行所教训的这一个部分他的所行都是如何的靠着圣灵来彰显上帝的国度，把那个旧约当中就应许的上帝的国彰显出来。并且在他的教训里面，耶稣基督用了很多的比喻，用了很多的教导来告诉我们天国应该是什么样子。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耶稣就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天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遥远的概念，我们堕落的头脑很难去想象天国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主耶稣就用了很多的比喻来告诉我们，天国像一颗芥菜种，然后天国也像一个葡萄园，天国像一个宝贝埋在地里，许多的这种我们可见的可经验到的这些的事物都被耶稣基督信手拈来，他来帮助我们来想象将要到来的那个天国是什么样子。在耶稣的教导当中，他特别提到了天国的两个方面，就是他那未来的特点和现在的特点，就是在那个我们所说的天国的已然跟未然，已经在耶稣基督一开头一切所教训当中被很特别的强调。在路加福音的13章28节里头耶稣提到，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上帝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不要爱哭切齿了。 但是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上帝的国里坐席。啊，那是一个将来的、未来的一个场面。那在其他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在路加福音的十章二十一节啊到二十四节，哈，耶稣基督特别的告诉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啊，所以耶稣基督同时的告诉啊，在他三年半的服事当中，来启示天国是什么，同时的强调了天国的已然跟未然的这样一个特点。那往往呢，这样一个天国的被在比喻当中啊，在各样的教导当中被耶稣啊彰显出来的这个天国，当时的门徒还不明白啊，他们还是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啊主到底真正要说什么。但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就提供了一个复活之后的视角，讲到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上帝国的事。啊，这节经文呢是跟啊《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四十四到四十九节啊是紧密的连在一起的。啊，我们在两周前的啊小组的查经当中也特别的啊仔细的查考了这一段的经文。所以在啊那一段的经文里头啊，耶稣特别的提到说啊，我们看这一段，说照经上所记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啊，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就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到底是指向什么？啊，这他就在基督复活之后，才把这一句话启示给门徒，叫门徒可以明白，借着他的死里复活，我们知道上帝的启示，有一些的启示是神的作为、神的工作，啊，上帝的拯救、上帝的创造，啊，上帝带领以色列出红海，啊，那个红海分开是一个神在历史当中的一个启示的作为。那么到了旷野之后，就在西乃山上赐下律法，啊，这是一种言辞性的启示。所以我们在新约当中仍然持续的看到这样子的一种启示的方式，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上帝拯救的作为，但是使徒们并不能够很清楚，他不能自己去正确的理解跟解读这个神迹，啊，到底是什么意义。所以耶稣基督自己在复活之后对他们说，他的复活其实是整个旧约的盼望的应验跟整个旧约的总结，啊，都在基督的复活里头。那并且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临在你们身上，就是圣灵，啊，就是我们看到这是路加福音四十九节完全的对应了这个路加福音的，如果我们这两段经文对照起来看，就是在第八节一章第八节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啊，这里就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并且你们要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啊，所以基督的复活是和圣灵的浇灌是紧密的连在一起，啊，是不可分割的一体的两面，也就是在他复活之前所行所教训所预告的那个天国的实现，啊，那个在基督复活之前他所行所教训所彰显出来的天国，就在他复活的时候被开启了，被带到了那天上的国度，被带到了人间。所以基督的这段教导把整个旧约漫长的启示的历史打通了，所以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救赎历史，那个救赎历史指的就是上帝在历史当中多次多方的启示，包括他的启示的作为，包括他这种话语上面的启示，最终都归结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去阅读旧约的时候，当看常常会我们说出不了埃及，好，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常常出不了埃及，在读摩西五经，读完了创世纪，啊，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以撒、雅各的故事啊，还算生动精彩，啊，然后来到了这个出埃及记，啊，看到上帝用云柱火柱带领神的百姓，也有这种旷野当中赐玛拿，啊，等等，大家都还一开始读得非常的有兴趣，但是来到了利未记，对吗？ 来到了这个民数记啊，就读不下去了，好像这个旧约非常的枯燥。那当我们用这样一个基督中心的视角去读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在旧约里头，特别是在整个利未记当中启示出来的那样一个为什么如此繁琐啊？为什么这个大祭司要穿这样子的衣服啊？为什么会幕要建成那个样子啊？为什么这个献祭的时候有这么多的规矩？这些都在新约当中，特别是在希伯来书当中被显明出来。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亚当在堕落之后啊，神给他预备了一个动物的皮所做的衣服，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么借着耶稣的这个经文，就知道它指的是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的救恩而言的。耶稣基督就是那被杀的无瑕无疵的羔羊。当堕落的亚当披上基督的义袍的时候他才能够遮盖他自己的过犯。那同样的，这样的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头三天三夜，当我们读这个有趣的故事的时候，常常在儿童主日学里面被讲述。那直到耶稣基督在他的教训当中说这约拿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人子也要照样在地里面三天三夜，我们才知道这个故事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受死跟复活说的。所以有非常多的例子都帮助我们用一个复活的视角来看待这样一个救赎的历史，并且我们可以用这个救赎历史把基督的受害、基督的复活以及圣灵的浇灌看成是一个完整的动作。这是历史上一次，我们说这叫做救恩的成就，一次性所成就的救恩。当我们对圣灵的工作，我们在考虑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常常会有这样的误会，就是今天圣灵的带领对我们的，好像我们受圣灵的洗有这样的观念，那我们被圣灵充满，或者我们经历属灵的恩赐是不是多次的重复性的，还是说我们会去再一次的经验到五旬节当中那样的那种圣灵浇灌的场景。那我们有了一个救赎历史的视角，就可以很清楚的来区分这两个方面。我们也会在继续深入的查考当中，会对这样一个概念有更深的这样 的理解和认识。所以这是基督复活以后，用他的这个复活的视角告诉门徒这一件从前他们并不太清楚的事情。所以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天国真实的发生了，圣灵的也按着耶稣的应许真实的浇灌了，真实天国是真实的降临在我们当中了，它并不神秘。我们来思想到底这天国的本质是什么。天国的本质是耶稣的复活开启的，复活给我们带来永远的生命。那这个永远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永远的生命其实是告诉我们是活在跟上帝的永远的关系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天国已经实现了，会很好的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活在美国的日子。好，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常常已经是人生已经过了半辈子，很多我们当中的很多的人，所以前面呢在我们的背后是很多一眼难尽的前半生。那我们的前面，因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度，其实是一种一望无际的可能性。但是天国已经实现的这个真实性会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已经在上帝的国度里头我们也常常会在生活里面跟上帝做交易如果怎么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怎么样，你如果实现了我心里的什么愿望，或者是达到了我心里设置的某一个条件的话，那我就怎么样去服侍你，或者我就怎么样去报答你。但这一个基督已经复活的经文特别的告诉我们，天国的实现是靠着基督的复活来实现的。天国并不是我们赚取的，而基督的复活更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安慰，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是一种的合一。我们在谈到很多 在我有时候跟慕道友聊天，他们有时候 在国内是深受这个佛教的影响，他们想要靠着自己的修炼来达到一种更高的境界。靠人世间的这一些的宗教往往都是靠着人的修炼来提升自己的境界的，来悟到一个更高的，好像从有我悟到无我，后来再进入下一个境界，好像无我也不是一个最高的境界，好像还是叫做也不是无我也不是无无我，那个就是这个境界的不断的提升。但是我们看到佛教这样的修炼，它总是会遇到一个瓶颈。我们知道有一句很有名的，在微信上面经常被传的一句口水的诗句，叫做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不管你怎么修炼，总是没有办法调和这样一种个人境界的提升，跟你所爱的人你怎么去成全别人。好，那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告诉我们，生命的本质是合一，是一种不断的更新。我们在基督里面恢复了跟天父的关系，因此我们会恢复我们的夫妻关系，会按照神的旨意 的心意来教养我们的儿女，来恢复跟我们周围人的关系。好，这是第一点，其实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思考跟应用。好那进入到第二点，时间关系，是我们看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第四节讲到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呢，这个聚集其实是表示一种很深的相交那有些解经书说，这个聚集是发生在他们共同用餐的时候基督和门徒一起吃饭的时候，那并且嘱咐门徒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这其实对门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在福音书里面，因为在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的最后21章有一段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在加利利的海边特别是跟彼得在那个打鱼的一个场面的记载，表明说其实在基督复活之后在这40天之久的时间里面，门徒们是很想要甚至已经回到他们的 老家去的，回到加利利去的。他们觉得救恩已经实现了，对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很想回到我们自己的加利利，回到我们心里的那个家乡。那但是耶稣特别的嘱咐门徒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这个等候我们在使徒行传接下来就是这个周五我们查考的 那部分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说这个等候是很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对吗？当门徒和主的兄弟他同父他那个同母异父的这些的弟弟，还有几个见证人的那个妇女在一起等候的时候，我们看到发生了两个事情。一个是人数慢慢的聚集，慢慢的增多，从开始的十几个人变成了后面的120人，又到了后面五旬节的时候非常非常多，3000个人受洗。那这是一个人数的增加的过程，并且还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他们选立了一位新的使徒出来，来满足旧约当中的那个诗篇当中的那个预言，就是你们要不要叫这职分空缺。那门徒们这一次也没有让主失望，没有像在福音书里面他们常常的这样的软弱失败，他们这次就听从了主的吩咐，留在了耶路撒冷。第五节，约翰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这个圣灵的洗指的就是在五旬节上面圣灵的浇灌。这里有很多相关的很重要的经文来帮助我们这部分我想放在下一次讲解五旬节的时候我们重点的来讲。我们只看一处经文，在两处经文，一处是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这里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表明我们受圣灵的洗是归入耶稣基督。受圣灵的洗其实就是约翰福音3章说的，你们若不从圣灵和水重生，就 不能进上帝的国。我们再次看到圣灵和上帝的国是借着这个圣灵的洗把我们归入到耶稣基督里面跟他联合，所以受圣灵的洗的过程就是我们重生跟基督联合的过程，只有一次，并且这个圣灵的洗发生在五旬节那一天，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而我们当救恩应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时候，我们也都经历这样一次的圣灵的洗。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讲到，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这里就讲到这个圣灵的洗和属灵的恩赐的这个关系。同样我们不展开，我们看第八节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是我们今天在宣召的经文当中所读到的诗篇六十八篇的这个经文。当我们读到诗篇六十八篇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想到那个君王的得胜，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想到这个掳掠的仇敌是基督打败了那魔鬼撒旦，或者是空中的恶魔。那这一段但是回到以弗所书里面，好像新约经文有一个更深的所指。第八节说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人，第十一节接下来就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所以基督升上高天掳掠的仇敌是掳掠了谁？他就是掳掠了我们，我们就是他的仇敌。他升上高天，把原来这些我们跟他为敌的想要在世界上面寻找各种梦想，追求各种人生的目标，也许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恩赐，有的人很会照相，有的人很会弹琴，有的人很会这个很会辩论，很多人，有的人很会写文章，有的人这个人际关系非常的好，这些人都被耶稣基督升上高天，从前跟他为敌的被他掳掠，然后成为基督的身体，为了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我们都在这个受圣灵的洗的时候被我们的救主掳掠了。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教会论里头的一个非常形象，也让我们很感动的一处的经文，也是之前我没有非常的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次预备这次讲到的时候特别的感谢神跟大家分享。那好，接下来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听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使徒是不是在五旬节的这一天领受圣灵的洗，还是他们是比较早的就受了圣灵的洗？因为约翰福音二十章这里这样讲，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句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 这节经文怎么理解，怎么跟他跟这个五旬节的关系是什么？那我先说答案，圣徒使徒们是在五旬节的这一天受圣灵的洗的。那为什么呢？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卖个关子，在周三的祷告会，碰巧又是轮到我带，我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约翰福音二十章的这段经文，欢迎大家到时候多多的参加。 OK， 所以这一节这中间的这两处经文告诉我们，使徒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五旬节，我们也要学习等候，预备被上帝使用。那我们时间关系看第三点，建造稳固的工程。第六节到第八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再一次门徒当耶稣复活之后向他们启示上帝的国度的时候，他们又一次对这个对上帝的国度有一个错误的理解，他认为 首先他们认为这个以色列国就是上帝的国，两个划等号。第二个，以色列国的复兴就等于上帝国度的降临，再次两个划等号。那耶稣有没有正面的去否定他们的回答呢？并没有。我们看主耶稣的回答非常有趣，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是在讲天国的未然，对吗？他再一次的强调天国的这个已然跟未然的特点。那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在讲你们等到五旬节的那一天，其实上帝的国度就借着圣灵的赐下降临在你们中间了。这是在讲天国的已然。好，那这第八节哈，这里有两个点。好，第一个呢，如果我们去回到马可福音十三章的话，哦，不晓得有没有打在这上面。马可福音十三章，如果没有的话，念给大家听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这里这一节啊。使徒行传一章第七节好像跟那一节经文有点相像哈。这里耶稣对他们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时候他有没有说子也不知道？没有。为什么？所以我们再一次，这是一个救赎历史的一个复活的视角。基督在降卑的时刻，他作为人子，他是生在律法以下，跟他复活之后，他的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这是当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掳掠的仇敌坐在天父的哪里？右边。这是一个天上的 session， 一个天上的长老会。当父和子在一起，在天上地下共同的来商议着他再来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高升的基督是我们的主。他不光是祭司，他是那个掌管万有的大君王。那第八节，关键是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也仔细的查考了这个你们是对着使徒讲的。从这个 一章第三节开始，就说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然后接着说是天自己向他们显现，对吗？第四节，在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好，然后等等一直下来到第八节，耶稣对他们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这个所指非常的清楚，就是指的是使徒。那么直到地极是哪里？换句话说，这一节经文很关键，是统览整个使徒行传全书的一个结构性的章节。整个使徒行传，它在前面的七章当中是讲到耶稣基督是讲到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的见证，在前十三章是讲到了这个在撒玛利亚的一个见证，那么十三章以后讲到当主角转换到使徒保罗的时候，一直到最后的结束二十八章到了罗马的时候，是一个直到地极的见证，是一个就是所以这里直到地极它是一个完成，它其实这一个命令在使徒时代已经完成了，借着使徒的手已经完成了，它在表明一个使徒根基的建立。也许大家会觉得地极你把它解释成罗马是不是太牵强？当我们去看那张新约的地图的时候，那个地图就是这么大，它最远的地方就是罗马。那么有一些解经上面的支持，当我们查考到后面的时候会更加的印证这一点。好，我们首先先看一看，就是特别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第四十七节，保罗和巴拿巴当他们第一次传道旅行的时候他们说，主曾这样吩咐我们，我已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这个命令是给保罗跟巴拿巴的，是你们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当然他有些救恩的背景，我们到那处的经文的时候再来仔细的查考。在哥罗西书一章六节，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同样是保罗讲的，也传到普天之下，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这个传到你们那里，并且传到普天之下，用的都是一个完成的时态，表明这一个直到地极的见证已经借着使徒的手，特别是借着使徒保罗的手，在使徒时代这个立定根基的时候已经完成了。那么他跟大使命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马太福音的28章18到20节我们都很熟悉，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两处经文是不同的，第一处在讲到那空间的地域的时候，直到地极的时候，是指着使徒的立定根基的一个时代，那么直到世界的末了是指的耶稣基督的再来。换句话说，当我们回到使徒行传1章第8节的时候，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必与你们同在，这是天国那个未然的一个状态。那么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第8节事实上是在讲到一个救赎历史的一个特别的阶段，就是使徒立根基的这样一个的阶段。好，这是对于理解整个使徒行传以及甚至是理解我们今天事工很重要的一个一个基础性的经文，它帮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事工，所有的这样一种服事都是立在使徒已经立好的一个根基之上，但这并不是要我们忽略我们的责任，忽略我们践行大使命，我们传福音我们门徒训练，我们建造基督身体的责任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理解重要？如果说我们把第8节理解为是一个直到地极是一个不知道的地方跟不知道的时间的话，其实跟上面的第1节是相矛盾的但第8节这里用的是一个但，用的是一个转折的词。如果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我们就不能够凭着我们的努力达到一个条件使天国实现。今天很多错误的教导就是想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作为主再来的一个条件，所以这两节经文这内在的关系是这样，但我们不能够达到主再来的条件，却必须要按着主的吩咐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这两节经文的一个关系，也是特别是今天对我们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更多的一些的思考那其实从使徒的问题跟主耶稣的回答我们今天的传福音当中也可以，时间关系我们停在这里，但是给大家提一个问题今天的美国和以色列一样不一样？我们世上的国度跟天国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借着经文的思考来有对今天上帝已经完成的救恩跟他给我们的托付有一个更深的理解盼望我们等一下Eric 长老所分享的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有一个这样子的呼应。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我们也谢谢再次的谢谢主，你已经复活，你已经把你的国度实现在我们中间。我们更是感谢主，你借着你所拣选的使徒你所爱的仆人在那样一个教会刚刚立定根基的时候就已经把启示完全的完成，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有这样一个全本的圣经可以借着圣灵的带领来阅读主你自己给我们的所有的启示，并且我们也恳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这个系列的讲道可以建造一个解经的根基，并且可以帮助我们在开拓前面的道路开展我们的视野的时候都是由主你自己 圣灵像云柱火柱一样的带领，你也让我们晓得天国的真实，叫我们可以珍惜这样一个天国已经实现的真实，你也叫我们可以谦卑等候圣灵真实的带领，并且把我们的工程建立在这稳固的根基之上。谢谢主，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